好的，那我就把时间呢，就交给弟兄姐妹，看弟兄姐妹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就是来分享一些自己的心理看法哈，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提出来。
金老师您好，
哎，弟兄姐妹您好，您请
说。您好，金老师，辛苦您了。
哪里感谢主。
我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糟糕的 Bill 提到，在我们这个新创造的存在里面有罪，就在我们这个新创造的存在里面有罪嘛？他提到这个问题，
是的，
我的疑惑是这个罪，我的理解啊，就是不应该在这个新创造的存在的外面吗？因为他提到了，魔鬼、世界和肉体，就是这些，然后使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不断犯罪的。我认为这个是在这个新创造的外面。因为这个新创造不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吗？这个魔鬼、世界和肉体，它怎么可能在这个重生的生命里面呢？这是我的疑问，老师。
我想大哥的 Bill 在那里所谈到的呢，他应该只是用一个比较泛泛的方式，而不是那么的像数学公式一样的一种科学精准的方式来表达的。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的创造了，那在本质上来讲，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创造，但是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肉体的当中，那在这个肉体当中呢，因此呢，我们也有可能呢，受着肉体的影响我们人里面还有一些内在的一些的罪性罪的东西呢，也还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如同像是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当中所给我们看到那个犯罪的肢体中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犯罪的律那在那里来影响着我们所以他应当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他没有去细想这些问题。我估计他所面对的这些的神学生来讲呢，基本上在这些问题上，应该他都会蛮清楚他所讲的这个含义。那换句话说呢，因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就像我刚才有稍稍的提到过，在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的圣洁运动，那约翰卫斯理当时提出来的就是所谓完全圣洁的教义。认为我们人还活在地上的时候，靠着神的第二度的恩典，就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的圣洁，完全不再犯罪当然，这是当时也是激励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不过呢，事后在进一步的讨论呢，神学的探讨当中呢，那最后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在我们还活在肉体的软弱的肉体当中呢，还有一种会有犯罪倾向的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很难就是会去达到这种所谓的完全圣洁的这样子的一种光景那换句话说呢，为什么我们已经是个新创造，但我们仍然还会犯罪呢？除了外面有这一个撒旦和他的鬼魔在英文当中的魔鬼和鬼魔是两个不同的含义魔鬼就是撒旦，但鬼魔呢是跟随着撒旦的那一些其他的邪灵等等那外面有撒旦和鬼魔，有世界的影响那加上我们呢，仍然还在这一个软弱的肉体当中一个会让我们落入到有肉体的需要以至于会落入到一种试探犯罪里面那在我们里面呢，总还有一些还没有真正。就像是以色列人虽然进了迦南地了神的应许好像成就了，但是迦南地还需要他们不断的征战当中呢去征服去征服。所以同样的，我们里面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季姐妹，您可以继续的追加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追加，如果有的
好的，因为曾经也有讨论过，比如说把一个人画成一个圆圈的话，那么在这个圆圈里面，重生的人他是有圣灵的。然后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圆圈里面只有圣灵在里面，然后罪是在这个圆圈外面的。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在这个圆圈里面既有圣灵又有罪。那么问题就是说，圣灵它怎么可能和罪同时存在？所以刚才我就很紧张问这个问题：一个新创造的一个新的创造的存在，它里面它不应该有罪， 而是说外面，因为他是新创造嘛，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嘛，是神的灵将人重生了嘛，就意味着有神的生命，哪怕它是一个种子，它是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引诱人来犯罪，是因为这里面的生命太小，然后抵制不住这个引诱，所以表现出的结果就是犯罪，这是我的这个理解。
嗯，是的。
也有争论的，也有过争论，就是没有结果。
是，首先就是我们要晓得，就是我们在整个救恩观当中呢，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带有功能性的角度啊，在看我们整个的救恩观。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我们不犯罪啊？那这样神就喜悦了啊。那如何我们能够做到完全圣洁啊？这样子我们就在天国里的地位就啊锁定了啊。我们常常是带着这一种目的性、功能性很强的角度在啊，我怎么样能够达标啊？我怎么能够达标？达标了我就可以进去了，不达标的话，那我还是有危险的。所以我要怎么样来啊活出这个？我们人常常在救恩观当中呢，就用这样子的一种功能性的角度哈、来看啊。这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前两次当中的时候跟大家也提到这一个就是在就是说我们人呢常常从方面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导向的这种角度来看事情啊。有一点用我们华人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说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是神所看重的神在救恩当中所要真正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是什么，只是要我们去达标了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这个国度里，就可以进天堂了吗？我们看见神他很多的工作，他事实上就如我常说的，他见到我们以为我们对他服侍，在透过这些服侍来建造，当然也建造了我们所生命在这当中被建造啊。我们神所注重的不是那样子的一种虚浮的达标，神常常在我们的不达标当中，在我们不断的跌倒软弱犯罪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一样啊，来让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能够进入到一种更精纯的地步啊。就我们自己而言呢，那就如同保罗也在谈到的，到底是我们是怎么来建造我们自己这个生命呢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是我们怎么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被建造呢所以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一个迦南应许之地，神说我没有差派使者在你们的面前一下子把这个地上所有的仇敌都毁灭那乃是让你们一点一点的去你们的子孙也一点一点的去征服来透过这个过程呢，来让他们学习他们所未曾晓得的战士同样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盼望就是我们也能认识到神真正他的工作是在我们的身上来达成那一个生命的建造而不是那么多的像我们用一种功利的角度看我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达标能够去好像活出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无罪的生活那这就是就可以够得上资格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像有一席之地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盼望就是在我们整个的学习当中呢，一定要能够真正去体察神他的心意到底神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一种意图所以我常常说在我们尤其是弟兄姐妹或者是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拼命的去为神做工作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如同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才是他的工作我们就是这个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被创造的所以就是说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特别的能够经常在主的话语当中蒙光照。好的，这个妹您可以来继续的。
是的，季老师，的确是我们有时候的确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怎样做才能讨神喜悦，就是比较功利吧。但是透过您今天的讲解，我感觉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像我以前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明明是 被重生了，明明是称义了，为什么就不能活出那个无罪的生活呢？有些社会中也是有这样的争论。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一个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他不可能达到神所说的那个完全，对吗？他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最终的那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是神使我们完全。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真理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给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那就是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尽心尽力，就尽我们的所能去做，但是知道那个结果是肯定的，是非常美的。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今天因为以前老是就纠结这些问题，
是的，
哎，或者是一旦犯罪了，哎呀，神不喜欢我了，或者是说心里那种良心的不平安的确是有的，但是老是纠结于那些问题，甚至是有一些肢体到一起交通的时候也会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绝对无罪了，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不会犯罪了，但事实是呢，我们还常常会犯罪，那怎么去解释呢？所以今天讲过我就明白，你知道怎么解释了。谢谢齐老师。嗯，
所以我们事实上从称义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从称义的时候呢，是那、而这个称义我们刚才也讲过，是包含了正面和负面的两方面的。从负面的称义角度而言呢，那如同我们那时候读到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啊，在透过了大卫所引用大卫的话语来看到呢，就是神没有把我们的罪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而没有归算在我们身上，归算在谁的身上？归到耶稣的身上，他为我们承担了、啊、所以这个是称义的负面的部分。但是称义还正面的部分，基督他所成就的那个完全的公义，在他无罪的一生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那个爱，所成就的那个公义，神又把那个公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使得他成为我们的义、啊，那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有一个对的地位啊，一个对的关系里，在这个关系里呢啊，我们开始走上这一个成圣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我们不是义的。事实上，我们不但不是义的，按照罗马书五章来讲，我们是不敬虔的，是软弱的，是犯罪的。但从在称义的当中呢，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地位，这地位上的称义和地位上的成圣。然后神开始把我们带进到一条漫长的生命成长的道路啊，透过了圣灵的宝贵时，以他自己的话语啊来引导我们，以至于到终极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呢能够真正的成为义啊，也真正的成为圣啊。这时候那个圣就不再只是地位上的分别为圣，而是真正的在神的性情上的圣啊，不仅仅只是在法庭上的宣告无罪，但是却没有本质上的公义，但到那一天的时候，那个公义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公义啊，是我们真正律法的义能够真正的被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在这里呢，我也再一次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关于成圣的教义啊，那因为按照目前成圣的教义的一个观点，就是是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成圣，等到有一天我们死了，脱离了这一个肉体上的这一个肉体上的瑕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是完全成圣了。那我当然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听到我说过几次了，但我还是要再提一下啊，在那里那时候的完全成圣，我们顶多只能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完全成圣呢，是从一种负面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成圣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会去犯我们以前知道不该做却忍不住去做的事情啊，因为那时候没有肉体了啊，那罪与死的瑕疵也去掉了啊，那我们就等于是在那个层面上来讲是完全成圣啊。但是我们一直谈到罪啊，罪它除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但罪在照圣经也有表达，说当我们有一些该做的事而却没有做到的时候，这也是罪。那就刚才所说的完全成圣，在我们脱离肉体的瑕疵之后，是的，那些不该做的我们的确可能不会再去做了啊，因为事实上也脱去了肉体的瑕疵，脱去罪与死的瑕疵。但是是不是就表示神 按着神生命的性情，那原来我们该做却做不到的，是不是我们也就可以做到了呢？比如说像耶稣基督，我有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是不是在那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舍命了呢？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一条成圣，在一条进入神那一种丰盛生命的丰盛里面的这条道路上呢，在那个层面上，其实在我的观点当中还是一条很漫长的一条道路啊。那是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生之久的学习啊，是永恒之久的学习啊。所以这个生命，什么是生命？生命是持续不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而这个生命按照圣经所说，永恒的生命是表达我们与神的这一种在生命的关联，与他的认识相交是永恒的。但是也不能排除今天对神浩瀚的这一种丰富啊，也不是我们好像一死我们就完全能够明白，完全能够掌握。他也正是在永恒之中，也正是我们不断的能够在这一条认识他的道路上啊，不断还是有许多的丰富等待我们去挖掘啊，等待在神的恩典中去得着去认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也是再提醒一下，这个圣洁的教义上面呢，那就是也不要忘记，就是当我们如果只把罪看成圣成圣完全的成圣，看成是我们不犯罪啊，那其实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不太够的啊。那当然这个只是做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希望弟兄姐妹呢，也就是在我们在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双面的两个向度的这一种认知。一个就是啊，我们是不是啊，就是对于我们以前知道不该做，那我们现在呢啊，以前知道不该做却忍不住去做的，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力量不再去做？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原来知道该做却做不到的，比如说饶恕，比如说要爱你的仇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有力量可以去多少来做出来啊？所以一定要从这两个向度里面来看。但今天我发现，在今天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一种整个教义的宣扬哈，成圣的追求当中呢，往往只注意到了前者，却很忽略了后者啊。就拿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一些的明显的罪哈。像同性恋啊，看堕胎啊，像美国最近这个，不是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听到这个最高法院这个他们的这个事件哈，很多人都出来反对，我们基督徒保守派的基督徒也拿这个出来哇游行示威，然后来双方都各有各的这个争议。对，是的，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大，但是我们人心里面的那一种贪婪，那一种的嫉妒，那样子的一种不肯饶恕，那一种的苦毒，哪一样不比这个东西要差呢？是不是啊？圣经甚至说那个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哈，拜偶像在旧约当中来讲，这是何等大的罪哈！但是我们看得很稀松平常，甚至自己都不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求主在他的光照中啊，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啊，到底在这位神的眼中啊，到底这一个信仰在他的面前啊，他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恩典中，到底真正重要的意义是何在？好的，弟兄姐妹，您可以在如果有什么在追加的，或者是反馈的，或者彼此勉励的。
好的，季老师，刚才您讲解释的时候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刚才提到成圣，就是说不仅是不会犯罪，还要有这个行善的能力，或者是说按照说知道自己去做，但有能力去做。刚才您提到对不对？但是之前我们不是讨论了说成圣帮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有行善的能力，因为是他给我们的，就是当时讲的那个琐事先于成是琐事先于存在嘛，就是嘛。一个
先于存在，是、
一个就是他肯定是有行善的力量的。但是刚才您又讲到说，当他完全成圣的时候，不仅是不会犯罪，有意思的是说，您所讲的就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肉体了，他就不会犯罪了， 然后呢，但是他还没有形成的力量，就按照您所说的意思。那我还有一个疑问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死了以后他也不会犯罪的，因为他也没有肉体了。那这个信的和不信的就一样的咯。
所以就那个层面来讲哈，我们晓得在新天新地当中的时候，就是说罪与死是已经是已经是完全被征服了，是吧？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得很清楚啊，最后人类的仇敌就是死啊，死的动作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啊。那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从宝座中出来的声音宣告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啊，不再有眼泪啊等等。那换句话说呢，那时候罪与死在人身上所产生的工作呢，事实上是已经它不能再成为人的瑕疵啊。换句话说，这个不光只是我们基督徒，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都已经成为真实，如同罗马书八章所说的，是吗？整个创造却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那最终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得以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啊。换句话说，罪与死不再能够来成为我们的辖制啊。这如同哲学者有说到，罪啊，来罪呢，使得罪的权势使得我们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死的权势使我们没有力量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那当然反过来说，这是在有一种生命啊。那我们晓得这个生命不是有或没有啊，是好像 all or none 啊，是全部或是完全没有，它是一个过程啊。整个我们在圣灵的重生当中，存在是我们的本质是先于存在啊。这个是我 Dr. Bill 在前面所跟我们所谈到的，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放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啊。但是这个对的地位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完全有力量去行，但是是我们开始有力量去行。那这个开始有力量到开始有那么一点力量到后来有力量，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换句话说呢，这是就说在这里所讲的这两者来讲呢，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啊。那至于说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将来有一天罪也不能胁迫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去犯罪，因为罪与死的权势早在基督的十字架之上已经完全的败坏，那借着脱离肉体的辖制，那在勇士当中，不论这个人在哪里，罪与死不能再成为他们的瑕疵。但是在没有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晓得跟信主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得着神儿子的地位，而在这个神儿子的地位当中呢，暗示意味着今天我们是在圣灵里被重生，我们获得神的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圣灵与我们的灵都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至于在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光景中，我们开始有力量啊，借着在神的性情中，在他的新创造中，按着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创造的这一个新人里面去活出这一种真自由来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也是我们信主和非信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弟姐妹您可以继续的追加问题。弟姐妹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追加的问题？
谢老师，我刚才忘了打话筒了。就是按照您刚才所讲的，一个信主的人，他比如说死了以后，他就是这个完全，他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过程，对吗？他不是说跟不信耶稣的不一样，他是有形象的力量的，或者说您这么表达是想激励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多多的去追求认识神，以这个使自己能够更多的有那个形象的力量，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其实所谓着重的要点不是这个行善的力量，这个客观性的好像只是一个力量而已啊。其实在这里所要讲到的，就如同我们在罗马书所说到的啊，这是一个生命啊，就如同这个生命不仅仅只是在乎它发表出多少的力量啊， 而是在乎他这个生命的本质。一个力量的彰显不过是一个外显的东西，而真正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啊，就好像一个三岁的孩子，他也许只能拿个一斤两斤的重量的东西，到了十岁的孩子，他可以拿个二十斤的，但是十斤二十斤不过是生命他所彰显出来的某一些的啊，的某一个层面。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重点不要是放在，而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呢而得以在这一个啊，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就是称义而得生命啊，这是一个从属生命的称义。换句话说，这个称义是把我们导进一个带向一个生命啊，以生命为目标的一个称义。而这个生命的目标导向要走向的是哪里？在罗马书就给了我们五章十七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啊，让我们从地上的君王的这样子的一种意义里面能看见啊。他说到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我们这些持续去拿取住这样子一种丰厚的恩典和所赐义之义的人呢，要经由耶稣基督一人而能在生命中怎么样？
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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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啊，他是谈到这个生命的本质里啊，在神所赋予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权柄。而就像我以前常常跟你们解释的，作王的一个含义啊，有双向的一个角度。一个角度，他因为是王，所以在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辖制他，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是王的一个方面的特性，对吗？可是做王只是一个没有人能辖制他，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还要一问，那他是不是有力量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也就让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做王的意思是他没有一个东西再能辖制他，让他去做他不该做的事，同时他又有权柄，又有权柄啊，生命的全能，能够有力量去做他原本该做却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王的一个一个身份啊，一个地位。那换句话说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啊，透过了称义，透过了成圣的过程当中，他正是要把我们如同罗马书后面所说的啊，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他们，就是有一种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就是他有跟他的儿子有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模范，那样子的一个形貌特质，那样子的一种生命的本质。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展现的那一个生命的本质，那具体来说，我怎么样？我心里我的恶，学我的样子，你们要来学我啊，来学我。那我们晓得这里的温柔，按照马太福音的背景，就是一个君王生命的特性，对不对？啊，温柔的人他才能承受地主。那西安的王唯一被描写的特性就是一个温柔的。而这个温柔是需要，我记得跟你们讲过这个比喻，温柔，真正的温柔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才能够温柔的起来的，是吗？你让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去搬一个很重的家具，他一定轻轻哐哐的帮你搬着啊。那如果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去移动这些家具的时候，他就可以轻拿轻放，一种生命中的温柔。但这种温柔是一种带有一种生命力的温柔啊，而不是那种柔柔软软、虚虚落落的那种温柔，是吗？所以今天主耶稣他也要我们效法这种温柔，而在这种温柔当中，做一个位王，作为一个牧者、一个牧羊者啊。因为在马太福音的背景，有一位君王从那里出来，他的工作就是要牧养。按照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好牧人，好牧人是有权柄来喂养舍命的啊。换句话说呢，你看见这个温柔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啊，是一种能够有权柄放下自己，有权柄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完全的放下自己，但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啊。 换句话说呢，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榜样，要让我们能够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在神的旨意当中，如何的被磨成这一位神儿子的样式啊？他如同是一位被杀的羔羊，这一位骑白马的，而我们也是穿着白衣来跟随他的，是吗？啊，所以而这些呢，正是这一位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啊，从地上的各方各族当中买了人来归于父神，作为君王，作为祭司，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呢，神事实上在拣选这一批的人啊，能够在他的面前呢，能够在勇士的当中，当然其实是我们现在从蒙拣选，其实就已经在这个操练当中，只不过这个服事，不论就祭司的角度、君王的角度，按照圣经所说，都是直到永远，是吗？
是的，谢谢周老师。周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你简单回答就可以了，因为时间有限。就是那个最后你讲到《但以理书》2章34节，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主耶稣在跟犹太的领袖讲的时候，用在比喻在自己的身上，那是不是意味着《但以理书》2章34节这里所说的就单指这件事情呢？还是有更广阔的，比如说基督这个磐石，然后打碎一切，不仅仅是打碎那个犹太领袖，而是一切外邦人的这些就是对神的这个抵抗呢？
是在《但以理书》这边呢，耶稣不从《但以理书》这个大的框架当中取出了这一条因为耶稣在前面大家注意到，他说这颗石头呢就是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这个象喻呢，在整个旧约当中大概就只有《但以理书》二章这里。但是《但以理书》二章呢，耶稣把这个石头的概念拿来指明他对当时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一个定罪了，等于是因为他们就如同这个葡萄园主人租给他们的佃户，曾把这么大一件的工作交在他们的手中，但他们呢却在神的心意上来成就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不但如没有，而且甚至把所差来的弥赛亚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但以理书呢，就是但是但以理书它二章所指向的呢，这是一个更大的一幅图像因为当时在那里尼布甲行沙所见到的金头银胸等等这整个的像是讲到四个国度，对不对？四个国度。那而之后呢，但以理七章又从兽的角度，四个兽来讲到这一个四个国度。然后呢，这据很多的学者这么认为，我相信包括 Dr. Bill， 这个但以理书四个这一个兽呢，其实你有机会去加一加这个四个兽它多少个头多少个脚呢，你把它加起来正好是七头十脚也就是启示录当中它用一个兽来表达但以理书所看到这个七头十脚，就是看到这个四个大兽换句话说呢，在但以理书的背景里，就是将来人子所带来的国度要来击溃所有属地的所有属地的这种国度通通要把它砸碎来带进到一个新的创造里那耶稣呢，不过就从这个当中呢，用但以理书的这个石头的这个部分来砸碎这一个属地的这一种金银铜铁的列国的这一件事情呢，来说明他就是那颗石头，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他就是在抵挡这个石头，抵挡这个弥赛亚的但不是说但以理书整个就只是在讲马太21章这一件事情而已所以就是
好的，
他就取出了其中一个点来作为批判，作为审判
好的，谢谢谢老师，我知道了，谢谢。
好的，好，谢谢七姐妹您的问题和分享郑姊妹您请。
好的，季老师，
好，
谢谢您今天的这样的课程，让我也借着今天的讲解，真正的把马太24章42节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以及 但因旅书二章34-35节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这种互相的认同真的是明白了，也借助这样的呼应吧，让我觉得啊，新旧约之间实在是有密切的联系。那我有两个问题，教师，我可能问的有点极端哈，您先谅解。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基督的被动顺服与主动顺服，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这个这两种顺服是在十字架上就是达到了高峰哈。但我想知道的，因为之前对于被动顺服和主动顺服，我一直也在思考，觉得啊这两种。是在基督的生命中，他这两种顺服在十字架上达到高峰，这是非常非常赞同的。但是我就在想，接下来他是达到高峰了，但这种顺服借着十字架，那这种应该是完成了吧？基督的无论是被动顺服，无论是主动顺服，他应该是完成了吗？就是说。那我接下来就说，它是结束了，还是以后借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再继续延续呢？
就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子说哈，就是说首先从救恩论的角度上来看呢，那基督他在地上的服事啊，包括他的一生，他在受苦受死。甚至可能还要包括他的复活哈，因为他的复活哈，也是按照这一个罗马书4:25，你还记得在那里讲到耶稣被交付于人啊，为着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于人，然后呢，他被唤醒起来啊，我们的翻译直接把它翻成主动的耶稣复活。其实耶稣的复活在圣经当中基本上都是用被动语态，耶稣被唤醒起来，为着我们称义的缘故。所以呢，我自己的虽然神学家没有直接的讨论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从罗马书后面5:18特别那里5:18-19那里，特别19那里的听从顺服呢，基督听从顺服了什么啊？不光是他的一生中他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啊，活出了那无罪的一生，并且也是赎罪的一生，并且他在他的最后的受死和十字架的路途上，十字架上也是显出了他无罪的一生以及赎罪的这一种作为啊。那他不仅仅死了，而且他也是按着神所预定的啊，神唤醒起来，他就被唤醒起来啊，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就整个称义神圣当中呢，就像我们以前学到过的，他的复活呢也是非常有关的。不过我这是稍微绕出去一下，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达到了高峰啊。那换句话说呢，被动的顺服是谈到无。这首歌是作为依靠，是凭着他的血，是强调了比较更多的是负面的称义所需要的。根据了这一个挽回祭呢，神得以很公义的来称我们不义的人为义啊。那所以这个是从比较多从负面的角度，这个挽回祭的翻译。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 Hilasterion 这个希腊文字又可以翻译成为施恩座啊。而施恩座这个血弹在施恩座的上头和前头，弹在施恩座的前头呢，那在施恩座上是在施恩前头，那施恩座那大祭司进来的时候，那施恩座的前头就是施恩座的东方了，就是向着这个会幕的开口的地方。换句话说，似乎呢他的血不但是在施恩座上，而且在施恩座的前面，似乎大祭司进来的这条路呢，也是踏着这一条羔羊的血啊的这个道路进来，然后呢，他能够弹血在施恩座上，而这个施恩座上的血呢， 我们晓得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哈、啊，它是用死来彰显的一种生命啊啊，所以很吊诡的，圣经当中这个血的概念，流血是死亡，但活物的生命又是在血中，这血又是代表着生命，而我们也正是靠着这一个基督的流血啊来除尽我们的罪，但是又在这个血所立的新约当中呢，得以与基督的生命有份。那这个血所彰显的圣座，换句话说呢，正如同 Vincent 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说这个在圣座上的血呢，与其说是来讲到哦，父神看到了他儿子的血，嗯，神人所有犯的罪呢都已经借着他儿子的死得到代偿了，公义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了，所以我就不定他们的罪。学者说与其说这么想，嗯，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这一位神看见是神儿子的血，当这一位儿子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而甘心的把自己的命倾倒出来啊，来换句话说彰显出他那样子的一种爱，其实父为什么要他死，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才差遣他的独生子出来，不是吗？所以当他看见这个血的时候，他想到这位子啊，为着爱啊，而愿意倾倒出他的生命。当他的血被带到父的面前的时候，神他因着这样子所彰显的爱，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所以很有意思的，在十字架上哈，一方面他展现出了所谓的被动顺服所要带出的人一个赎罪的高峰，彰显了神的公义啊，罪该得的刑罚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得到满足，也在同一个十字架上，基督他按着父神的心意舍命流血，彰显出了那一个极致的爱，而这个爱正是律法得以被充满天主的最重要的要素，甚至说它就是律法的所充满天主，对不对？我们和本翻译，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爱就是律法的所充满天主，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也就满足了律法所有正面的要求啊，一切正面的要求都在这个爱里面得到满足，这也就是基督主动顺服所要来成就的律法的那一个正面要求的部分啊。那换句话说，他都在这上面达到。那而记得在我们前面，我觉得巴克比尔特别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为所有我们得救之人，包括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来，他为我们承受了一个在永恒中的对罪的刑罚。换句话说，大哥的比尔说，也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在十字架上啊，在救赎的历史的角度当中，那最后的审判都被我们想到，最后的审判一定是想到啊，将来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之后白色宝座的审判，但是神似乎把那一个在我们信徒的这一个范畴里，神把那个最后的审判把它拉回来，推回到这个十字架上，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来承受了那在永恒中的定罪与审判，而我们呢则也在基督的与他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中，也经历了这一个原本在我们身上该有的在永恒中的这一个刑罚啊。那但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出来啊。那换句话说呢，那这个整个这件工作所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啊，当然基督的被动顺服，他是要满足在救赎历史当中神借着这一位弥赛亚啊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在他的里头呢恐怕是不能够来担当罪，如同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啊。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啊，既然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在他的里面，神把这一条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如何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来追求这生命的成长啊？那来进入那一个真正的这一个基督所给我们看见在他生命中的那样子的一种顺服啊，在他的生命的发表与彰显当中呢，来满足所有 律法的这样子的要求，换句话说他就成全了律法。所以这也是我记得在上次还上上一次的时候，我记得在回答问题当中，还有在我们罗马书的课程里面所谈到，我在谈到的那个我们人的主动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记得吗？啊，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神把我们放借着称义把我们放在一个对的地位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啊。然后在这同复活中呢，啊，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很被动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的，但我们开始去学习着，有一点力量去学习着顺服。但是在生命不断的成长啊，在对神不断的认识，在神的恩典中的成长里面，使得有一天啊，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一位神啊，越来越在他的丰富中啊，能够在基督里啊，在他的丰富中有份。那以至于呢，我们在生命中呢，达到我们刚才所跟季姐妹所谈到那种在生命中做王的那样子的一种光景啊。当然这个王不是世俗上的那种做王，而是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样子啊，他有这种生命的全能，甚至能在群羊的面前说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啊，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全能啊。那也正是在这种的爱当中，这一种的生命的全能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的律法啊，原来靠着行律法所达不到的义，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以他在生命中，在信，在生命中的连结里，使这律法的义能够被促使成充满天主，在我们这一些与基督行在信啊，相信信心的这个关系当中的人啊，这是罗马书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啊，所以啊。所以这是简单的回答这一个郑姊妹。那郑姊妹您可以再
谢谢季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我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最后，今天讲座的最后说到耶稣呼召十二门徒，也就是说他重组了以色列，也标志着新以色列的开始，这个我也非常的接受。但我就在想，所谓的新以色列，那一定是要对比旧以色列。旧以色列，那我们知道它是软弱的，是失败的，就是说不能完成神的计划的。那相对于耶稣所重组的新以色列，就是说这个新，那一定是新的创造，也就是说在内容上，在质量上，是从里面的这样一个心。那这样一个心的话，我说那就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说他呼召十二个门徒，然后但这十二个人里边吧，又想到了犹大了。这个犹大他也是在这个新以色列这个组合中，那么就感觉到特别的不协调。那既然是新的，都是新的，那一定不应该有这样的灭亡之死在里面。所以这可能是我的有限，所以就是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张力，这样的一个不协调，主要是在里面。谢谢您。
好的，我试着来解答这个，试着来回应这个问题。好，我们首先谈到在旧创造中的旧以色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救赎论当中有一个错觉，觉得好像神如果特别是采用时代论的角度来讲神拣选了亚当，但亚当不幸失败了，所以神就重新的那来过那又不行了，所以神这个就拣选了挪亚来过，但又不行了，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当中呢再拣选了以色列但很可惜以色列又不行了，所以神呢就开始拣选了到了新约我们常常会在这种思维模式里在想这些事情。但
我
们
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从更大的一个角度里在谈那换句话说呢，我在这里所要提到的呢是说 是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来看。我们从整个 Dr. Bill 在这里的圣经神学，他帮助我们看见到一件事，就是神在旧约当中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度，连这个拣选这个以色列的国度的这一件事情上，它都像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预言，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event, historical event, 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本身做成像是一个预言，或是一个 foreshadowing, 像是一个预表。那我们说过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预表，就比如说是像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它是基督的预表，有一个更大的羔羊。那虽然当时的逾越节的羔羊在当时的历史事实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救赎历史的角度当中，那个事件却是一个像预言性的预表一样。以色列的出埃及也是一样，但是扩大到更大，以色列整个国度的蒙拣选，包括他们的出埃及，包括他们在耶路撒冷立王，然后包括他们的被掳等等，都是指向一个更大的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它不是神终极的目的，神真的希望借着这以色列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不是的。这个以色列它是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再一次的指向在将来的这一个真以色列，就是刚才是这里正准备要谈到的这个新以色列，那个真以色列的神要透过那一个真以色列，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达到，要从他的身上开始要做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记得在这个历史学派当中有一个救赎历史学派的这一个布尔曼，那他就讲到呢，神从亚当所代表的整个人类当中然后呢看慢慢的缩小到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一个国家，再从以色列的民族的国家缩小到余数这是被掳归回的时候，然后一直到新旧约的转接点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整个人类就被缩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再从这一个人身上呢，开始一个整个新的人类新的创造，然后先是扩展到12个使徒，然后12个使徒扩展到教会，整个扩展教会之后扩展到整个的行天行地所以大家看到这整个，这是从救赎的这个历史学派当中，应该是布尔曼那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观点。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在神从整个旧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从这个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以色列事实上那个以色列也都只是神在心意当中要指向基督的一个 foreshadow, 一个现象，是一个预先的一个预表而已但是他是要指向这一个基督，因为这个基督才是神心意当中那一个真以色列或者说对比于旧约的以色列，他是一个新以色列的开始好，那现在从这个点上来看的时候，但因为圣经正要来表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旧以色列的一个旧以色列，就是指向他，所以耶稣呢这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这一个以马太福音为主轴的这个圣经神学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那在马太第二章的时候呢，就借着耶稣在孩童时期因为希律王要杀他呢，以至于被带到埃及这件事情来说，他应验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件事。可是以色列当时出埃及是上百万的人出埃及如果就算是数点过的话，也是几十万的壮丁出埃及这件事情，可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到埃及就应验了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这一件事情上。那换句话说呢，按照 Dr. Bill 之前所说的，所以耶稣从福音书的一开始他就指向了他要来重新走了这个旧以色列在历史当中所走向所走过的这一条，在某种形式上来走过的，来让后面的人能知道他就是神心意中的那一个真以色列真以色列从他开始，所有在他里面的就是那新以色列。那 所以呢，在预表性的，如同大哥的比如说，那耶稣首先在旷野胜过了这魔鬼的试炼啊，以至于他在像是在迦南地，他从约旦河，你知道以色列人最后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是要过约旦河的，那约旦河呢，那耶稣也在那里从水里出来啊，然后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印证啊，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然后开始在迦南地的征战啊，耶稣呢，因此他呼召十二门徒呢，这就是要回到正姊妹在这里的问题，他呼召这十二门徒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预表性的，来表达耶稣呢是在重新的重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来开始呢，像当时的约书亚啊，有趣的是约书亚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耶稣的意思，同一个字啊。那所以希伯来书谈到约书亚的时候，其实就是用了耶稣这个同一个字的，不过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带领了十二个支派进去的这件事，就像耶稣好像召聚了十二个门徒一样。所以耶稣是在走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本身像是一个对旧以色列的那个历史的一个反照啊。那换句话说呢，这十二个门徒呢，那我们晓得整个耶稣在圣经当中的记载都是关乎到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及在救赎历史当中神整个工作的一个写照啊。换句话说，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呢，也有居然是一个等于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啊。那但是这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呢啊，那其实我们晓得很有意思的哈，你们有机会去对比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进到了应许之地，可是在终极当中啊，比如说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刚才看到受印的十二个支派，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二个支派也是少了一个支派啊？
是的，
少了哪个支派？但支派，是不是啊？少了一个但支派，就是在北方的这一个带领的这一个三大支派的头头，但支派是没有的啊。那换句话说呢啊，就是说啊，但是我们晓得那十二支派其实又是一个地上多民多国多方真正蒙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集合性的一种预表，那但他真正的所预表的是从地上多人多民多国多方所召出来的无数的人，但是当中缺了一个但支派啊。同样十二个使徒也是召聚了一个十二个完整之数，但是神自己在这完整之数当中呢，那按照他自己的定制先见，利用了一个来成就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啊，就是他的卖耶稣。但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呢，又预备了另外一个使徒。虽然在神学上呢，我们不知道是那一位是抽签抽出来的马提亚呢，那还是指着后面的使徒保罗啊。那我们在这种上面呢，可能会不会找出真正的答案？但是重点是，这个十二是代表着一个完整之数啊，来对应着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而这一点在新耶路撒冷呢，那城墙的十二根基啊，还有十二道门呢，都是主要是在十二之数，而不是重点不是在于是谁啊。那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的回答了这一个政治人民的问题，有没有要再追加的？
没有啊，季老师，我明白了，就是十二个门徒，其实也就是对旧约十二支派的这样一个反照。就我当时的疑惑，就是觉得，哎呀，一切都是新的嘛。就新了，怎么还有一个犹大？那就说明在心里边还有旧造的东西，是有这么样一个疑惑。这样觉得跟旧约这么样的对照的时候，就明白了。谢谢您啊，季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我的问题完了。
谢谢您，郑姊妹，哈，很有趣，很好的问题哈，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的来回顾整个从救赎历史当中啊。就是这也是圣经神学真正要学的，就是如何从救赎的历史当中看见神啊，他不是只是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的预言，而是救赎历史的事件的本身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预言啊，来展现出神他自己的作为和他自己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蛮有意义的一个学习的角度。那其他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愿意有什么分享的啊？那可以， 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圣经神学呢，可能哈，我希望在两次哈能够把它结束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后面的时候也稍微赶了一点哈。但是其实我们从每这课程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次讲课其实都很赶哈，因为牵涉的经文太多太多了。那但是好在呢，我也有恃无恐，因为我把这个讲义呢到最后都给大家嘛，大家可以慢慢透过神自己的话语哈去学习。但是我也在提醒哈，当 Bill 所说的还有包括我所说的，你们绝对不要把它当成是终极绝对的真理哈。那一定要像圣经启示使徒行传当中的比利亚人哈，他们没有说因为哎呀这个是保罗说的，保罗说的还会错吗？圣经说他们更贤于帖撒罗尼迦人哈，因为他们天天的查考哈，来查考要知道知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不要绝对不要把 Dr. Bill 或是我们任何一个老师或是任何一个弟兄或者神学家所说的就当成是终极的真理真正那个权威是神的话语自己。我们所说的一切在人有限的话语当中难免会有疏漏或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只能把我们所说的所分享的作为一个参考自己在这个当中求神的带领那来真正的去更深的去体会到去认识到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他工作的法则，他生命的性情那所以呢这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我希望在最后的希望在两次呢能够结束整个 Dr. Bill 的圣经神学。之后呢像我说的如果主许可呢，那我再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之前在我们教会当中分享的也有在我们之前信仰问答当中分享的神的工作还有神的这一个账目还有神的节期这也都是从一个比较广角的角度里来，换句话说也是接近于像圣经类似于圣经神学的这种大角度的来看一下神他自己从圣经当中所启示可能的他自己的一些的心意和作为那在学过了圣经神学这门课之后，我觉得在那三次的分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里呢，那希望我们能够至少盼望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神他自己的工作在哪里那也能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里呢更认识在今天我们就是应当怎样在神的心意中呢看见神为我们所摆在前面的道路所以盼望主恩典继续的带领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在这里花这么多的时间能够在这里学习。但就像我说的，每次分享完或者我们上课当中任何时候有需要要离开的呢请大家就是能够不要太拘束或觉得不礼貌，有需要要离开就离开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讲课就讲了两个多钟头，后面问答常常一问就是又是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时间是非常的长而我在这里其实也是跟大家是一同在学习的一同在学习。对，但是我自己非常的感恩神这个 Dr. Bill Gregory Bill 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带给我们，那我们也能够有机会亲尝一下就是他们在他们神学院的这样子的一种课程当中特别 Dr. Bill 我是觉得他真正是在神的话语上是花上了功夫的所以我特别的为他感恩也特别感谢神能够借着他让我有机会来学习到这一门的课程，并且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学习一同分享所以在这里我是自己非常感恩好的，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或分享的话呢，那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停在这个地方我最后再问一声，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或者勉励的都可以好的，那如果
金老师辛苦了金老师辛苦了我们都期待着下次的学习，特别感谢神有很多的得着也很 哎呀，观念的刷新，认知的翻转，感谢神啊，我们会加油的，季老师多保重身体，我们听着不觉得赶的，反正您已经把资料给了我们了。
嗯嗯，
感谢主。那季老师求神祝福大家。
好的，谢谢您陈姊妹。好的，那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好，那希望弟兄姐妹，希望神自己纪念你们大家的辛劳，也特别渴慕神的话语，饥渴慕义常常呀，我觉得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这么渴慕神的话语，我觉得让我也是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那神其实他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只有为大家向神感恩了，也请大家在主的恩典中自我尊重，那珍惜自己，来让自己在主的手中能够被建造，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好的，那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大家就是请自己多保重咯。